师傅好。
哦，找我了。
啊，你好，师傅，那我们开始
你
学习，
好。
师傅。
哎，好吧，好吧。
好的，好的，师傅好，师兄们晚上好。今天是周二哈，我们今天是学习简答疑哈。我们先看一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您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开麦哈。
哎，师傅好。啊，你好。我最近有个问题要问你一下，几个问题，就是打坐持咒的时候啊，心里要有问题，就是感觉到你这个心很闷呐、啊，这个有耳隔，有这心口这地方顶住了，是怎么回事情？ 什么闷呢？啥闷呢？胸闷，就是心口这地方起不去劲来，胸 就是 口。 好像捂住了一样。 这个现在我看看，这有多少人？这人不少啊，是这样。你说这个情况，我没有感受。我看看这有多少人，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本身没有你说这个胸闷的感大概有70多个人吧。看看别的人有胸闷的没有？
有这种情况的，可以在聊天区域发表一下。
要假如对你说话，你要不说话，我就是认为没有。要假如说大家都
有
有
的人
胸
打一吧，有的人打一下一就行了，没有的就不打吧，看看有没有。
好吧，好吧，好好好，对对。
啊，天青师兄说他也有这种情况。师兄，您是胸口发闷是吧？感觉您是打了多少坐了？
我是轻度的40来度，45度吧。
一直这样的吗？还是偶尔？
他就
就
开
最
始
近，
就是这样，
就最近，最近
是不
几天啊？
是我在那想料，是不是有跟吃东西有关系？因为我这个，因为平时啊，就是有这个肠胃病嘛，肠胃病就是胃子里边胃酸嘛，经常会有嘛。年轻时候喝酒那个胃子口有时候胃酸，这胃子是有毛病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叫贲门这个地方嘛，它灌闭不燃，就是说有时候它吃甜食它就会胃酸。然后就吃那个奥美大素，吃2颗就好了。他的这个酸碱都中和了，他就下去了。最近我就是昨天前两天呢，就是吃饭可能是不是多了，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吃饭现在也不太多，就是说反正最近呢，就是说呢，有点这个饭顶呢咕噜咕噜，好像嗳气嗳不上来。或者然后我怎么办呢？我把腰侧起来，先后仰仰躺在那地方等一会啊，暂时还持着吧。后来他就好像讲起来，马上他要竖直的时候，要直起来的时候，他马上又开始有了。还有时候坐的时候呢，坐就是说腰下住了，他因为那个转重在念咒上嘛，有时候这个咒打起来就是那个，哎呀，那个状态就是那个好像人往中间窝的那种感觉，就是是不是就自然形成那个状态？
师傅他是最近才有这种情况，不是一直有，他是迁坐的40多座，他有胃病。
胃酸， 嗯。 他这个情况我并不了解。要叫我的认识，我都觉得他不适合修心中心法。
有病了
因
吗？
为什么呢？要是适合修某一个法呀，他感觉应该是清安呐，总是这有毛病那有毛病。那个修法的清安这个事儿就不存在了，修法是应该清安的呀。怎么一 那修
可
法
能
都
是
是
不
毛
是
病啊？
我
他感
做
觉
的
都
时候
是不
没
好
主正
呀。
呢？
都是为啥感觉都是不好啊？应该就要是感觉好才是正常的呀。所以我都在认为这个他不适合修行的心法。
那我这心里必须怎么不？我还是希望想修心中心呢。我想修啊，我这个信心满满啊。 师兄是这 样，
我每天
就
现
是
在都是打2座，早上一座，晚上一座。
啊，你
哎，
两
每
座都
天
这
跟
种
着
情
你
况
学
吗？师兄，师兄，我问你，你两座都这样吗？你一天打两座，两座都这样吗？
哎，记不清楚了，好像就是说，
啊，好，
好
那
像。
这样啊，师兄，我们先不管这种情况哈，你先看一下你的坐姿哈，要轻松自然，别太窝着，知道吧？身体不要窝得很厉害，那你肯定是心发闷呐，啊，
我看是不是这个没坐好坐正，或者说吃多了。
你对这都有关系，师兄。那你吃多了也有可能。另外，姿势你要轻松自然哈，你检查一下。
我最近
另
看看，
外，
我找吃饭看看，再
对，
试。
对对对对对，姿势，然后就是在上座的时候，一切都准备好，放轻松，然后开始 接印持咒。
嗯。
啊，另外如果真是有毛病的话，你也应该去医院去检查哈，检查没毛病，我们就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了。
我想问一下师傅，为什么你这么感觉呢？是你感觉到的是什么回事情？
感觉到什么呀？
师傅说不行。不适合，为什么他说不
适合？我没有这种感觉，我说是我没有这种感觉。
不是你为什么说不适合修行东西呢？这话我听得非常，哎呀难过。
你看看，我不就是这么说了吗？修行应该是清安的呀。如果是一修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理解为不适合，有啥大毛病吗？连说你不适合都不能说了，我都认为的都绝对对吗？我可能认为错呀。我认为你不适合，可能你的人是对的，你认为这你适合，那你的认为可能是对的呀。我真实的谈我的认识，我就是认识错了，我就按错说，我不说假话，我就认为你不适合修行心法，也可能是错的呀。我就这么认为的呀，我就认为
你错，师傅不能错，师傅明心见性的大师。主事啊，也是在主事，不能出错吧，会错的。
什么话呀？你这种说，我讨论不到这儿。我的认识就应该是对的，就不行是错的呀。错的就应该说假话。我也不说假话，我就认识错，我就按我认识说怎么了？引出你那么多的那种结论干什么？我就应该永远是对的，我就不应该说假话。那不嘿嘿笑啥笑？我不说假话，不骗你，这叫什么呀？
师傅，
人家是什么人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持咒的时候，心念耳闻的时候啊，就是念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他这个实际是我们的耳朵是听不到，就是种心念一种感觉，但有时候这种感觉就没有快，周瑜快了就是。哎，刚才联系刚才那个问题来讲的话，就是周瑜啊，他念得很快嘛，他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感觉到就是胸闷，就是有点了，是不是我的速度要降一下呢？
没听懂，我没听懂你说的是啥。
师兄，您说的这个你快一点，你是多少遍？咱们不是有要求的嘛，一分钟10到12遍嘛。你快了快多少？
那一快的话就感觉到不清楚了，就耳闻不到了，就是这个感觉。要慢一点，我估计我今天试了一下。
师兄，你是师兄，您先说一下，您一分钟是多少遍啊？这个？
那个速度大概也就是在这么十次左右吧。但是我今天试了在8次左右的时候，就感觉到能耳闻到，能有那种心听的感觉，就是一旦快很了，我就是性格就紧张起来了，对。
那10到12遍这个是这个修法就是这样要求的，这个不能更改。
对
啊，这个不能更改，师兄。
哦，那行。
嗯。
这个问题我问完了啊，这个。
就是心理上要轻松自然。嗯，没有什么可紧张的呀。
哦，还有个问题我再问一下。
啊，
就是在坐下的时候，我们看书学习的时候，这个时候能观照吗，老师？这好观照吗？
没听了，坐下怎么了？
坐下就是看书学习了啊，听视频了，
就
这
不
行，好过。
坐下
看书，看书学习是不是？师兄，你是说的？
啊，对对对对对，
打观照吗？不观照，看书学习不观照。
哦，那明白了。哦，还有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再问一个问题：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要睡觉了吗？睡觉的时候是。我以前有会用这个持咒去睡觉，可以吗？
可以。
哦，那放心了。这么多问题吧。谢谢师傅，感恩师傅。
哎呀，不用，这个咱都不说这种话，我不会应付，不怪你，怪我，我都不会应付这个。
我心里
我应付不了，对不起啊，我应付不了，对不起、嗯，别跟我这样说话，我应付不了。
哦。行，那感恩师傅。
你刚才又来了，我应付不了这个，什么感恩那啥的，我这不要这一套。你这我都应付不了，你可难为我了，你这样说话的。
好，师兄没别的问题了哈，那我们请下一位啊，看下一位师兄有没有问题。我们看看其他师兄有没有问题。
老师好，师兄好。
您好。
我想跟前面那个师兄分享一下我自己打坐的事情。因为我打坐的时候可能毛病很多，但是没管他。我前段时间最先是腱鞘炎手，还梳头也梳不了，拿东西也拿不了，但是我还是坚持。最后就是打到那个胸闷的时候也没管他。他过段时间也都没有这种现象了。还有前段时间我的耳鸣了3个礼拜也没管他。最后他也现在也全部正常了。我就说跟那个师兄说，别管那么多，你反正上座你的持咒，你不管他他就过去了。
嗯，好的，师兄，我们都听到了，谢谢您哈。好，其他师兄看看还有问题吗？好，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开始学习哈。啊，我们先有请今天的领读是光群师兄哈，我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有请光群师兄。
好嘞。嗯，诸上尘垢，上有体相，服饰之法，为假方便见次，以是二物故，垢之来也，有所自也，其去也，亦可见也。且垢去后，无因不易再染矣。此则不然，无明之起，不见其生处，以无生处故，无明之灭，不见其灭处。以本不生，即无灭故。但随去，即有随来，非同诸垢，除下尚有垢在，可比也。行者应先知其根本，如知一切是幻，自不坚固执持，逐渐松下，为习惯养成，非旦夕可除，其力未充故。譬如病人昏迷而苏，虽已觉苏，自上无力起行，虽无力起行，绝不再入昏迷也。汝今之患而习气常来，于习气正来时，汝知之患觉性曾有所退失否？如无退失，此即根本已得，习气未除，只要常常领觉，时时提照，则般若力强，习气方可扫荡。此经但言根本，以根本故不假方便，以习气故遂力渐次。经云：离属顿悟，世属渐除。然为方便初修人说，至以彻悟人，一点即破，理事双融，一了百了。此一知字，已尽六度万横之妙，非略会者所知。汝但先问根本知不知，暂莫管习气静不静，只要知，知后除习气，方有办法。由办法中日长盛胎，了住法性，力量一日大一日，习气自然一日少一日，入于不觉之化境矣。离患即觉云者，即言无明与觉不两立也。如室内皆暗，开灯即明，明与暗不两立也。若谓明有次第，无明可一分一分破者，乃见教分段无明法，非了义经也。儒家说有，世事说空，有者有人，有人义，非病贪欲而有之，空者空幻境，非病道德而空之。儒家立善不立恶，尚在对待中，世事一切不立，一切不废，故以一幻字了之。应当二字，乃郑重劝谏，言决定如是，除离幻外，别无他法也。为应则尚有应与不应之相对，行者当知此病后用药法。若知本来不病，原本是患，无应不应，离不离也。文殊言物理不可定执，为非是修。 唯作前一段功夫，使大事先明也。普贤说事修，又何尝废礼？物后尚有一如丧考妣在，所以除习气也。文殊实是开门第一关，开门时绝无方便商量，开门后一切整理打扫，必假方便。佛告普贤一总法门曰：知患即离，离患即绝。以下九菩萨所问者，皆本此二句去做，皆本此两句去做。如是乃能等字，亦决定此也，以众生并在自疑不觉耳，故曰如来决定境界。此分修法只是起慧观，即是照见五蕴皆空，以五蕴包括根尘能所一切在内，故是圆顿修法。好嘞，张师兄。
好的，谢谢光群师兄哈。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这一段的意思哈是紧接着上一段的内容的哈，它俩是相关联的。上面呢是说啊，我知患即离，我知道是患了，但是有时候患现前的时候我还随着境跑啊，这种情况，然后不能一下就遣除掉。那二祖说这是习气，我再跟你详细说一说。然后下面呢就是二祖详细说的内容。那我们看一下哈，二祖说诸上尘垢尚有体相啊，服饰之法为假方便，见此已是二物故，垢之来也有所自也，其去也亦可见也啊。就是说还是拿上面也是拿诸上的尘垢和这个我们这个心垢比对着来说明这个心垢的这个样貌是什么样子的哈。这个呢也是这样啊。二祖先说了诸上尘垢呢它是有体相，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啊。夫视之法为假方便见此，就是我们如果擦掉这个诸上的这个尘垢的话，我们是有方法的啊。可能是根据这个垢的这个程度不一样啊，那你去除的方法可能也有见次哈。以是二无故，就是诸上的尘垢和这个诸是两个东西啊，是二无故。垢之来也有所自来，其去也亦可见也。就是诸上这个尘垢，它来你能知道它来自于哪儿，它去你也能看到它去于哪儿。因为诸上这个尘垢它是有形象的哈，我们看得见摸得着，所以它来去我们都能了知它来自哪去自哪哈。这是个比喻哈，不要把这个比喻又当实了哈。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尘垢也是个幻影哈，只是它比对着这个心垢哈来说明这个心垢和它的不一样的地方哈。就说这个诸上尘垢且垢去后无因不易再染也，此则不染哈。就是这个诸上的尘垢如果去除了以后，它基本上不会再染，如果没有外因它不会再染着。啊，这是诸上尘垢它的一个特点。然后下面说此则不染，就说我们的心垢它和这个尘垢不一样啊。那这个心垢是啥呢？就是无明哈。无明之起呢，不见其生处，以无生处故，无明之灭，不见其灭处。就是说无明之起，就是起了无明了。啥叫无明啊？就是你不能了达这个诸法实相啊，覆盖就我们的本性，这就是无明啊。一旦你不能了达诸法实相的时候，你就会虚妄的执取外面的这些镜像或者自己自心的心相，这就叫无明之起，也就是一念不绝哈，你贪嗔痴就起来了。因为无明它没有形象，不见其来处，也没有实体，它没有实际的东西，所以它没有生处。你找不见哪个地方上下左右什么东南西北，你找不到它来自于哪儿。所以说无明就是它起了无明了，你不见其生处，以无生处故，无明之灭，不见其灭处。因为它本不实有哈，它本不实有，本不生，所以它也没有灭。所以二祖说无明之灭，不见其灭处，以本不生即无灭故。对，它因为本来不生，本来不实有，本来虚幻，所以说它本不生。那不生 也无灭。所以说二祖说，一本不生即无灭故，但随去即有随来，非通诸垢初相尚有垢在可比也。就是我们这个心垢跟诸上尘垢不一样啊，心垢呢就是随去又随来，我们一觉之后可能是啊这会儿不迷了，可能又随着啊不定啥时候随着境又转了，这时候就好像你又迷了，这就叫随去又随来。诸上尘垢你除下以后，哎，那就不会再无因，不会再染上这个尘垢了。这是我们心垢哈，就是和这个诸垢打比方来说明这个心垢它不可得，它虚妄不实，本不生也不灭，是说明我们的心垢的一个特点哈。行者应先知其根本，如知一切是幻，自不坚固支持。就是我们修行的人啊，应先知其根本，就是无明的根本啊，就是不觉哈。哦，为什么能升起无明，就是因为你不觉哈，一念不觉你就无明就升起了。如知一切是幻，你如果真的知道一切是幻啊，自不坚固支持，你就不会坚固的来支持这些个外境哈，然后进行取舍，铸剑松下啊。如果你知道它是一切是幻，你就自不坚固支持，铸剑松下，哎，你的心就松下来了，就能离相，就能放下啊，这叫铸剑松下。为习惯养成，非旦夕可出。但是呢，我们着相的习惯，认假为真的习惯养成了，就是你这个习惯不是一天就可以除去的，其力未充故，就是我们的慧力、觉照力和抵抗力都比较弱哈。我们初出见性，我们抵抗力、觉照力比较弱，所以你可能还会被这个境染着啊。原因就是你其力未充。譬如病人昏迷而苏，虽已觉苏，自尚无力起行，虽无力起行，绝不再入昏迷也。啊，举了个例子哈，就比如一个人昏迷了，但是他昏迷以后他苏醒过来，他虽然苏醒过来，但是他力量还不行哈，他不能起来行走做事情，虽然就是没有这个能力起来行走做事情，但那绝不是昏迷了，他已经苏醒了。就比喻我们的这个明心见性了，但是力量还不足，还会被境染着哈。啊，这是这个比喻。汝今知幻而习气常来，于习气正来时，汝知知幻觉性曾有所退失否？就说你现在呀，就是习气来的时候啊，你知道是这一切是幻，但是习气常来，那你习气来的时候，你的知幻觉性曾有所退失否？就是你知道这一切是幻的这个知觉性退失了没，或者是这个知见退失了没有。退呢实际上就是你起没起疑心哈，就是说我这个认识对不对啊，我证的这个对不对啊，会起这个疑心哈，这叫退。失呢就是彻底迷失掉了哈，就是这个把这个迷了这个觉性就完全迷掉了，这是退失。啊，二祖问，就是汝习气来的时候，你汝今知幻而习气常来，于习气正来时，汝知知幻觉性曾有所退失否？如无退失，此即根本已得。如果没有退失哈，你不会怀疑。虽然我知道这个是幻境，我可能一时还不能完全的就是遣除，但是我知道它是幻，我这个知见不动摇，这就是根本已得。但是因为你不能一时遣除掉，说明你习气未除。这个时候只要常常领觉，时时提照。常常领觉就是像我们的那个老人说的哈，常常领觉，时时提照哈。领觉呢就是妄念一起你看到了马上就凛然一觉，时时提照呢就是我们要警觉哈，妄念来了我们要看到它。如果你常常这样做哈，日日这样做，则般若力强。般若力强就是我们的大智慧力就强了哈，我们应对这个境界啊，在境界面前不动摇的这个能力就强了。习气方可扫荡 啊，这样我们才能扫荡这个习气啊。怎么样哈？我们再看啊，就是常常领觉，时时提照啊，日久了习气才可以扫荡净尽。此经但言根本，以根本故不假方便，以习气故遂立见次。就是我们这个圆觉经啊，是只说根本，就从根本上说，就是从心性上说。因为哈，从心性哈，是它是本来就是心性，也就是在这里面我们叫圆觉妙性哈，它是本来清净的。那我们所谓的这个无明啊，它非不是实有的啊。就从这个角度讲，不假方便，就是你从根本角度讲，你如果这些东西哈，全部都是虚幻的，它没有多少，没有这个对待。所以说你不需要什么方法或者见次啊，从根本上讲。因为就是我们这个这方面说了哈，我们经常说了，就是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哈。你无明本身它不实有，所以一知即了，不假方便，而且是知就知了，没有半知或者少知，没有这个区别，知就是知，不知就是不知。所以说从根本上来讲它不假方便，以习气故遂离见次。但是虽然我们就是明白了哈，我们知道一切是幻，我们悟得本来了，但是习气还有。从习气的角度讲，从除习气的角度讲，我们还说还有见次。就像前面哈，时时提照哈，时时警觉，从这个角度讲，除习气的角度讲，我们说有见次，但是从悟的本来的角度讲啊，不假方便，没有什么方法，知即是知，不知即是不知啊，也就是所说的哈，经云理属顿悟，事属见出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意思哈。你要是悟的根本的话，悟就是悟了哈，没有说没有见思，没有半悟、少悟、多悟，没有这个哈。世俗见出就是习气啊，有一个渐渐除灭的过程。然为方便初修人说，至以彻悟人一点即破，理事双融，一了百了。就是这个话哈，就是理属顿悟，世属见出，就是这个话也是为方便初修人说的，就是你有世属见出这个话。也是为方便初修人说的啊，对于已经彻悟的人，就是一点即破，就是一经指示他就能一切放下，丝毫无着，理事双融，就是理即是事即理啊，就在理上有事，在事上有理哈，他都能理上通得过，然后事上也能透得过，而且理事双融，理事无碍啊，这是对于彻悟的人，他就没有说还有见出习气的这样这一回事哈，一了百了就是这样的，他没有这个还有个见次之说啊，心空净了，他就没有丝毫挂碍了。我们看再看下一段，此一知字已尽六度万恒之妙，非列会者所知，就是这个知字就是知幻即离，就是经文上说的知幻即离，不做方便，离幻即觉，亦无见次哈。这个知，就说这个知字已尽六度万恒之妙，尽呢就是涵盖，就是六度万恒的妙处都在这一个知字里包含了，涵盖了啊。为啥这样说呢？因为你六度万恒哈，也是为了度脱生死苦海，到达彼岸，也是这个样子的哈。你行六度万恒，就能度脱生死苦海，到达彼岸。那这一个知字呢，也一样啊。其实知就知幻哈，知字哈就是知幻即离。其实知幻你就离了，已经离了生死了。那离即是绝了，就是我们这一个知字哈，就是已经涵盖了六度万恒的妙处，就是一个知字也就度脱了这个生死，到达了彼岸。非列会者所知哈，就是列会者就是凡夫哈，以对待心哈，是来测这个知字，他是没法这个测知的哈， 所以说的非列毁者所知。汝但先问根本知不知，暂莫管习气静不静，只要知之后除习气方有办法。就是对于我们修行人来说，你首先要关心的自己是不是能了达根本。你先别管习气的事儿哈，先首先第一步先要了达根本，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你首先要明心见性。先不说习气的事，只要知之后除习气方有办法。这个知也就是你只要正知了一切皆幻，也就是说你只要了达了，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心性本体，或者是我们了达了实相，那你只有这种情况下你才能除习气，你才有办法。不然的话就是没有明心见性，就是佛性啊，我们还不能不知道不认识，怎么保呢？保什么呢？所以就谈不到后边除习气的事儿。由办法中日长圣胎，了诸法性，力量一日大一日，习气自然一日少一日，入与不觉之化境矣。就是我们悟后除习气哈，才有办法。那我们在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修法哈，我们要观照。那你在观照的过程中，日长圣胎，就是长养圣胎哈，就保护我们的这个佛性不失哈。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功用啊，或者是就正体起用，我们这个用才能起来。就是日长圣胎，了诸法性，就是你要了达诸法的本性哈，本来空寂，本不生灭哈，就是了不可得，要了诸法性。这样的话呢，力量一日大一日，习气自然一日少一日。那就是我们的呢慧力就是会一日大一日。我们的功用也会就是一日大一日哈。这样习气会自然少。入与不觉之化境呢，就是我们这个长久以往这样做习气做功夫的话，我们功夫纯熟了，就是入与不觉之化境。不觉之化境是啥呢？就是连我们的观照保任也化去了，就无时不照，无时不记。另外就是连这个照啊和记，我们也不细着。这就是入于这个不觉之化境。常照常记，连这个照记啊，我们也不注着哈，到这个境地了。这是这一段。下一段是离幻寂觉云者。即言无名一觉不两立也，就是经文上说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无见此哈。就这个离幻即觉这句话，即言无名一觉不两立也，他就是把这个无名说这个无名和觉不会同时存在，不两立是不同时存在。即言哈，就已经说到极致了。他举个例子哈，无名和觉不两立，他举了个例子，就比如说室内皆暗，如室内皆暗，开灯即明，明与暗不两立也。就是这个明和暗也不两立。你比如说室内是暗的，那我一开灯，暗，就灭了。是这个意思哈。那我们这个离幻，就说这个离幻即觉啊。那离幻即觉，其实离幻无明就灭了。就是这么个比喻。若为名有次第，无名可一分一分破者，乃见教分断无名法。也有这样的这个见教法，说这个无名啊，破这个无名是有次第的。就说这个开悟有次第，无名可一分一分破的，也有这样说的，这是见教分断无名法。见教就见次教哈，它由浅入深，然后根据众生的根基来讲的法。这个可能是会这样说，但是它是非了义经也。你看二祖说这不是了义经，是见教这样说。了义经典呢是直接给你显示这个究竟之实义，就像圆觉经哈，直接告诉你实相，所以它不谈这个见次，是顿修顿证顿悟哈。好，这一段意思就是这样。 下面儒家说有，世事说空。有者有仁义，非病贪欲而有之，空者空幻境，非病道德而空之。啊，这就是举了这个例子，说儒家我们都知道哈，是孔子创立的一个思想流派啊。儒家是以仁为核心思想的哈，他就是强调这个道德教化对个人修身啊及社会秩序的作用。这是儒家哈，这是他是孔子创立的一个思想流派。儒家说有啊，就是说仁义啊、道德呀啊，说这个事事说空，空呢事事说空，就是说我们佛教哈，我们佛教说空啊，不是没有哈，是说它不可得哈，啊，是说它缘起性空啊，是说的这个哈。那儒家说的这个有是有仁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啊，他仁义啊、道德呀、慈悲呀、仁爱，他说有是有慈悲有仁爱，但是他并不主张贪欲哈，非病贪欲而有之，他主张慈悲仁爱，但并不主张贪欲。空者空幻境，非病道德而空之。空者空幻境哈，就是说不让我们着幻境哈，这一切我们要了达，就像前面说的，我们要了达诸法皆是虚幻不可得，所以不让你着这个幻境。非病道德而空之，那就是啥呢？就是我们这个妙用啊新的功德不能摒弃掉，就是我们要就是做一切哈，利益这个广大这个群众的事哈，要自利利他，所以说非病道德而空之。儒家呢，立善不立恶，尚在对待中。就是你看儒家他立的主张的是这个仁义啊、慈悲呀 啊，然后师兄也说仁义礼智信哈，他是主张这个，他不主张恶哈，他还希望人们哈摒弃恶哈。还在对待当中，因为他有善有恶哈，所以说尚在对待当中。世事一切不利，一切不废，故以一幻字了之。就是说我们佛法呢是依法不利的，一切不利就依法不利。但是呢虽然依法不利，一切也不废。嗯，我们要为要做一切哈有利于就是众生的事哈啊，就是希望众生都解脱，所以我们也不废哈，不废这任何一法哈，凡是有利于众生的任何一法我们都不会废弃。故以幻字了之，但是呢虽然我们做这些事，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包括我们度众生哈，六度万恨哈，一切皆是幻。所以说以幻字了之，就是我们要了达哈，就是于一切相而不住一切相哈，虽然做但是我们不住相。应当二字乃郑重劝诫，言决定如是。就是应当二字也是经文里边的哈，经文说善男子，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啊，就是这里边有应当二字，说应当这两个字啊是郑重劝诫的意思，郑重的规劝你，告诫你哈，说决定如是。什么是决定如是？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就是你要想证悟圆觉，你要想觉悟圆满的话，你要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除离幻外，别无他法也。啊，一定是要离幻，你除了这个离幻以外，没有其他的方法了。微应则尚有应与不应之相对，行者当知此病后用药法，若知本来不病，原本是患，无应不应，离不离也。只是呢应则尚有应与不应之相对啊，就是说了个应当啊，人们可能就觉得有应当就有不应当哈，这又有相对了哈，又有对待了。那我们应该知道哈，这个应当二字用在这里啊，是出病法啊，就是病后药用药法， 因为你有执着嘛，对吧？你不能离患，所以为了哈，就是让我们能离患，所以这里说个应当远离啊，就是这样。就像师兄们说的哈，就扫干净了。你应当，你也不应该执着哈，说有应当不应当，你不要立了二见。若知本来不病，原本是患，无应不应，离不离。当然了，你要知道本来没有毛病，对吧？你本来是佛，圆觉妙性，本无半点缺失，人人本具。你如果知道这个道理，原本是患，这一切法皆是幻化，那就没有应不应、离不离这一说了。好，这一段就到这里哈。那下一段哈，文殊言物理，不可定之为非是修，唯做前一段功夫，使大事先明也。就是文殊啊，他问的是因地法行嘛，啊，就是说的是物理的事儿。但是呢，你不要看到这一章，你就以为啊一物即了哈，也不是哈，就废了世修。啊，根性不一样，那有的人他就需要实修。所以说你一说到物理了，你以为我说因地法行哈，我说知识空化机无轮转哈，我后面我就不做功夫了，也不是这样的哈，他没有废弃实修。所以不可定之为非实修，唯做前一段功夫使大事先明。只是呢在这一章里先做，就是先明你的根本。先聊你的大事啊，就是先明心地哈、啊，先让你明心地，才开始做功夫啊，才会做功夫。这是文殊章啊，普贤说是修呢，因为普贤问的是如何修行啊，就是说普贤说的是修，又何尝费力？对，他也不会费力，因为你要不没有悟得离体哈、啊，没有明心见性的话，没有明心见性的话，你也不会修行，就谈不上是修啊。所以说普贤说是修，又何尝非理，他也没有废弃哈我们的这个物理这个事儿。为啥说这个就是有这个是修呢？因为物后尚有一如丧考比在。丧考比，考比就是父母哈，就像死了父母。也就是说有一急迫事在，什么急迫事啊？除喜气，所以除喜气也。就说你悟得离体之后啊还要即除习气。文殊实是开门第一关，开门时绝无方便商量啊。文殊啊，就是文殊那一章啊，他主要是说的这个物理嘛，就是物的离体开智慧哈，物的我们的根本。那开就是从根本上来说，他就前面也说了啊，从根本上说，他没有方便商量，物即是物了，知即是知了。没有半只少只啊，没有这个。开门后一切整理打扫必加方便。就是从出席器来讲哈，它有方便见此哈，需要假以时日。佛告普贤以总法门曰，知患即离，离患即绝啊。就说普贤不是问的修行吗？那个佛陀就跟他说的一个总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总的方法是什么？知患即离，离患即绝，这是一个总方法。以下九菩萨所问者，皆本此两句去做，就是全都是本是根据哈、啊，就是依据哈、啊、这两句话去问的，就问的如何离患是吧？如何是患，如何离患，都是本着这两句话去问的问题。后面的九位菩萨，我们看下一段哈。如是乃能等次亦决定此也，就是如是乃能啊，也是经文里的话啊，这是经文里说，善男子知患即离，不作方便，离患即绝，亦无见此，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以此修行，如是乃能永离诸患。决定此就是是一定是这样哈。为什么？就是依着这个修行哈，知患即离，不做方便，离患即绝，亦无见此，依着这个去修行才能永离诸患呢啊。这是决定此，只有这样做才能永离诸患。为什么这么说？是众生病在自疑不觉耳。就是为啥佛陀会用这样坚决的哈 这个词来说这个话，是因为众生有这个疑心啊，容易哈，就是怀疑，不知道这个方法能不能行啊，这样能不能证道啊，会有这个怀疑，所以佛就是坚决的说，如是乃能用离诸患，故曰如来决定境界。那当然这也是如来实证过来的哈，你只有这样才能离诸，才能永离诸患啊。就是你正知是患，哎，即是离了，只有这样你才能离诸患啊，除了这个没有别的方法了，所以说是如来决定境界。我们再看下一段哈，此分修法只是起慧观，即是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这一分的修法啊，就普贤菩萨这一分的修法是起慧观。起慧观是什么样的慧观啊？就是知幻啊，起这样的慧观，知幻，知就是慧了，就是慧观了哈。也叫正知啊，知道一切是幻，正知一切是幻，这是慧观。即是照见五蕴皆空，知幻实际上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啊，五蕴皆空也是，也就是说五蕴皆是幻化的，幻化非实，所以说啊，就是知幻即是照见五蕴皆空了。以五蕴包括根尘能所一切在内，故是圆顿修法。你一照见五蕴皆空啊，所以就是你这个知幻即离，这个是一个圆顿的修法。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分哈啊，普贤菩萨这一分他所说的修法是属于圆顿修法。好，这个二组的注释部分哈，就差不多是这些内容。师兄们看一看我刚才哪块讲的不对的哈，或者有补充的师兄们可以发言哈，开麦。
师兄我想提一个问题。
嗯，你好。
嗯，我想起来我学净土那会儿，那很早了啊，有一个问题就是把我给难住了。那时候学净土就说那个师父讲到雁过长空不留痕迹，把我给难住了，就起了疑情。过了两个月就遇到了元音上师讲的那些讲法的那些书呀，什么二祖的什么的，我就如获至宝，就看了一年，这不就灌顶了啊。我想问一下齐老师，就说这个雁过长空不留痕迹，那不就是咱们平常就说坐下观照，不随他跑。他在空中爱怎么叫怎么叫，因为咱们在做功夫嘛，就说看见大雁在空中哇哇哇在那叫，哎，就猛地一回头回光返照，就把念头拉回来，不跟他跑，这不就不在乎他这个什么，叫不叫，也就，我这样说。这属于那个雁过长空不留痕迹的那种。
师傅，你的麦没开。
他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吧？
哦，请老师给指导一下。
我这知道不了，我不知道这个事。
我今天听完了您的答疑解惑，哎，又蹦出来一个。就是一个师傅，他属于 AI 上的哈，一个师傅拧着那个弟子的鼻子，他说那个说怎么说了，说你看着他说大雁，他说飞过去了没有，飞过去了，他就拧他个鼻子，然后他说他又说他又在那说。他又拧他个鼻子，我就想他要是就说他问他飞过去了没有，他赶紧的回光一返照，任取自性，在本位上他就不随他那个跑了，我是这样理解的，管他飞过去飞不过去呢。
啊，师兄，这个责公案，老人对他有曾经有过解释，您可以看一下。
哦，
又到飞过去也是吧？这个可以，
嗯，
可以看一下。
哦，
雁过苍空，不留痕迹，就不让你着相呗，就不着相。
我就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管他飞过去，就是因为管不随他跑嘛。赶紧的拉回来，
没有拉不拉之说，就是不着相，没有弄的事
儿。哦，
嗯，
那作为这个作为那个弟子来说，他应该是就说他师傅拧他个鼻子，说那个飞过去没有？
师兄，那个谁，光勋师兄把这个公案发上来了，咱看一下啊。您再领会一下，师啊，是马祖行刺，见一群野鸭子飞过，师曰是什么？啊，祖曰是什么？师曰野鸭子。祖曰甚处去也？师曰飞过去也。祖遂回头，将师鼻一扭，腹痛失声。祖曰又到飞过去也。师于檐下游行。嗯，这是这则公案。师兄如果一时不能领会，你可以去查一查老人是怎么解的。刚才那个师兄不说老人有解吗？也可以去查。如果不愿意查就这样也可以啊，你哪天可能就明白了。
这个鼻子他试着痛了，那就说知道痛的是谁，那不就他知道痛了，那他一下子就哦知道痛的。
现在这野鸭子正满天飞呢。
飞他的。
没飞呢，别飞了。心里没这个事儿就是不飞了。
哦哦哦哦哦。谢谢谢谢谢谢师兄，谢谢杨师兄。
哎，我问张师兄。
啊，你好。
哎，你好，哎，我看这一段二祖解释的是说的这个知幻即离幻即觉，这个属于修行是吧？他说从理上说是前面那一段是吧？这个若知本来不病，原本是幻，无离不离，无应不应，离不离也。
嗯，
他这一段是这个意思是吧？
嗯，
啊，对。
啊，说这块是吧？
我就是看这个，我听这个你刚才讲二祖，我看他说的好像是这个意思。
嗯，你是说这个地方属于修行是吧？你师兄你怎么说？我还没明白您的意思。
对，我看二祖还是说的这个意思吧。
这不是这屏幕上，你师兄这屏幕上就有，您说
对啊，
你说啊。嗯，
这下面不是说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它属于修行吗？
那么不是百分之一，
是不是这个意思？
嗯，你说他修行也可以啊。
但是从理上说嘛，从理上说，因为这不是肉质本来不病，原本是幻，无应不应，离不离。
对呀、啊，那对呀、啊，你要从本来上讲，还有什么知不知啊？离不离呀、
啊？不是，他不是从本来上讲。他就是无所谓离不离，无所谓有不有，知道换就行了、
嗯、
有什么离不离的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嗯、
要离、
嗯、
他不是还属于修行？
他是你知即是离了，知即是离了，没有再第二个动作了，这个知和离他俩是一个动作
啊
啊、
嗯嗯、那你这样解释他就是那个啥了，他就不是属于这个，这属于这个，那你属于理修，它是一致了的，是吧？
啊、
嗯，如果是
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对。
啊，对。
对他没有第二个动作，直接是理。
嗯
嗯。
你要是，那就是这个意思了。好了。
嗯嗯嗯嗯，好。
好的。
谢老师好，魏老师好，嗯，各位师兄好，我现在签个满了。就是如果说我的问题是，如果说站在圆觉的角度来说的话，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内道外道啊？
就是你不站在圆觉的角度讲，他也没有内道外道。
因为最近不是经常讨论那个内道外道那个话题，说外道是心外求法，那个心是什么？指的是八十还是什么的那个？
那就看你具体讨论的问题了哈，你看从哪儿说。
就是上次我问老师说那个内道外道，老师说外道是说心外求法吗？我就想，如果说这听这个圆觉的话，那他应该是这没有什么内道外道了吧？
对呀，他从根本上说的，他就没有对待，知道吧？你看你内道外道，你这不还是对立吗？你要从根本上讲，哪有对待呀？
所以说就是一切法也都可以说是佛法是吧？
对呀，一切法是佛法，就是你在一切处觉悟嘛，你就是一切法是佛法。在一切处都觉悟，就是一切法都是佛法。
齐老师是这样的吗？
他找我了。
啊，师兄你再问一下，你再问一下。
就是我说在圆觉的角度上来说，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内道和外道了？
没什么，你说这个什么在什么叫没什么？你说这个做啥用呢？我都不知道你要说什么。
再说一遍，
他说没在圆觉的角度上没有什么内道和外道，这。
说外道内道啊，
对啊，这是什么逻辑啊？说这干啥用呢？
我也不是，我因为之前提那个问题说就是什么是内道和外道嘛。
哦，他说内道可能是紫色粉，
没有内道的，没有内道的说嘛，
不知道
吗？没有啥，没有谁提过啥内道，
什么就是外道。
外道是心外，
是外道啊，对，就是不是说心外求法是外道吗？
啊，对呀、
啊。然后老师，
我这么说呀、啊，不准确，应该把这个求改成取得的取，心外求法是外道。这是佛教里的定义，并不是心外求法，不是那个求，
心外
是取法，
对对对，心外游。
对，对的，这样打成取的，对。
刚才说
心外取法是外道，
没注意就说的不准。
这个心，这里这个心是指的是，是思维心吗？
没有分别，是不是思维心？
它第六识。
说心外取法的心，心和物对立，就是心这一边就这样说吧。精神世界之外取法说外道，这么说。精神世界、物质世界是说这个，心物二者，这个心里头。不去细分是什么这个心那个心什么第几是没那么说，别一遇到心就去分那个，没必要。一遇到心都去那么分吗？有必要吗？那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那么分，不分什么第几是。心外取法是跟啥？是跟心外无法相对说的。外道心外取法，佛法心外无法。
其实我理解的是，我听老师说这个，他也就是应激方便说，是不是？
又一个词，
这个又来了一个概念，咋应激方便说？应激方便说，
刚才不是说他是对那个跟什么去，跟什么去说心外？
心外无法。
啊。
这本自圆觉的，这串出来这么多概念。
是啊。这就又来了个
他是说不是说圆觉经了吧？他说的
我就是因为说这个圆觉，我心想应该没有这些概念了
啊。
就是听了这个圆觉，既然但本体都是等上面那写的
空寂的，
对对，本子都是空性的，那就没有什么这个那个了。
那不
这是咋回事？这都你把我说糊涂了，我跟不上你这个思想。
我自己都是很糊涂。
不能理解，跟不上。
你再多说两句，你听不懂。
对，听不懂，没听懂你说的啥。
看圆觉上，我看见圆觉经上不是说那个刚才看师姐能往上翻一翻吗？就是本来原本是幻这一块，大家本来原本都是幻了。就是本来都是这样，大家都是就是唤起的这些，咋说呢？就这个原本是幻就已经过了，无应离不离的那个，就是说这本来不病，原本是幻，无应不应离，那我觉得这已经很究竟，就没有在什么什么外道在心外取法这些也不用再谈了，是不是？看这一段的话。
怎么回事啊？他说本自圆觉，
不是
没有什么外道不外道，都是圆觉，哪有外道？
啊，对，就是这个感觉。
你怎么说这个？
哪有这个意思啊？
他认为，
应该是我认为吧？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感觉。
他就认为我对吗？啥呀？他认为？
他说，既然说你原来说什么离幻即觉呀，什么，这都本自圆觉了。哪有什么外道不外道，天天说
要是没有外道他说什么本质，说本质就是有这个事儿，他说本质不怎么。
任师兄明白不？
好的，谢谢齐老师。魏老师，我我下去我再回听一下这一段。我没有问题了。感谢。
好，其他师兄看看有问题吗？有问题可以开麦哈。那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学习啊，可能会学一小段哈，我们就到了普眼菩萨这样了哈。我们有请那个领学是刘旭峰老师哈，读诵是彩燕师兄，有请两位哈。彩燕师兄咱们读一块就行，我估量是。
读一段是吧？
把第一段先读完吧。
好。于是普贤菩萨在大众中既从坐起顶礼佛足，又绕三匝长跪叉手耳白佛言：大悲世尊，愿为此会诸菩萨众，即为末世一切众生演说菩萨修行见次，云何思维，云何主持，众生未悟，作何方便，普令开悟。世尊，若彼众生无正方便及正思维，闻佛如来说此三昧，心生迷昧，即于圆觉不能悟入，愿与慈悲为我等辈及末世众生假说方便，作事于已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尔时世尊告普眼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万欲如来修行见次思维主持乃至假说种种方便，汝今谛听，当为汝说。使普眼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好，先念到这儿吧。刘旭峰老师。
好。这是第三章这个普眼菩萨章节的这个问的这个内容。实际前面这个文殊菩萨章节啊，主要就是直指圆觉，就是上来就告诉一切这个法方由大陀罗尼们名为圆觉，这就是本经的这个宗旨，对生出一切清净忍辱菩提涅槃。并且呢在文殊菩萨章节也讲了这个什么是无明的这个样貌呀特质呀，以及断无明的这个方法，实际就是顿断无明，顿了生死。经里面就说知识空化，即无轮转，亦无身心，受彼生死。实际这是这个文殊菩萨章节里面的重点。当然我们现在一听到这个知识空化，即无轮转，亦无身心，受彼生死，这个是很受益的。但是实际在这个文殊菩萨章节和到后面的时候，就是把这个知识空化的这个实际又进行了一个扫荡，在经文里面是有这样的这个意志的。这就是文殊菩萨章节里面的人。到普贤菩萨章节里面呢，实际就前面讲的是顿性结的这个也就是从离体上讲的或者是性结的这个角度去讲的。到普贤菩萨章节呢就说的是修正，他问的是顿修正的这个方式。 所以就说是离住虚坏，离一切这个虚妄境界，一直到什么程度呀？到得无所离。哎，不是说是这个教你一直在这地方离坏，是说离来离去发现根本没有一个东西可离，这样才能永离诸坏。所以我们一直在说断烦恼呀，断烦恼呀，不是说是要把烦恼断尽，哪有一个烦恼可供你断尽啊？你是你突然有一天发现这个烦恼根本没有一个烦恼可的，哎，这就叫永断烦恼。所以佛法是无为法，不会教你一直在这地方造作呀、修行呀、有为呀，哎，它不是这个意志。所以这就是这个普贤菩萨章节里面说，这个得无所离才能永离诸坏。虽然离了种种诸坏呢，但是这个并不是落入断灭，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个一切的妄想都断尽了啊，一切这个妄念都断尽了，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就容易落到这个死寂一团里面。实际呢就是诸坏虽灭，非坏不灭。哎，这个一念不生的时候并不是落入断灭了，还有心在，这个心就是我们的这个佛性。所以这就是非坏的东西，这个东西不在因缘之中，哎，不在你有念无念之中，和你有念无念了不相干。有念的时候它也在，无念的时候它也在，哎，这就是寥寥分明的灵知性，是非坏不灭的这个本性。所谓的这个离坏之方便呢，哎，实际就是普贤菩萨章节里面说的这个知坏即离，不假方便。就是实际普贤菩萨问的时候是修行方便见次，哎，但是呢佛回答的时候实际没有告诉他什么方便见次，而是告诉他没有方便没有见次。为啥没有方便没有见次啊？知坏即离，知道是虚坏的就已经离开了，还有什么方便可言啊？没有另外的方便可言了，离了种种虚坏，这就已经称之为觉。什么叫觉啊？觉就是离坏。什么是离坏啊？离坏就是觉，就这么，就是同一回事。不是说离开虚坏之后再要去找另外一个觉。有时候我们就说观照啊，总认为这个结断妄念之后我是不是这个觉性现前啊，哎，实际这就是这个代尾，带了一个，我们说这个二祖就讲的时候，这就叫代尾，带了一份尾巴。哎，实际这个尾巴是没有必要的，应该是发现妄念了就截断妄念，没有后话啊。这个截断就是对着发现妄念来说的，不是说截断妄念之后再关注到一个灵明空寂的这个，好像是有一个灵明空寂的这个本体上，并不是如此，而是你能截断的那个心，那不就正是灵明真心吗？所以这就离坏即是觉啊，这并没有另外的这个见字。所以文殊菩萨章节和普贤菩萨章节呢，实际就主要说了一个知字。哎，我们有时候说知之一字，众坏之门，众妙之门啊，就是实际就是这个知字。所以就这一个知字呢，可以顿断无明，顿了生死，这就是这个圆顿法门。所以这个圆觉经里面，虽然这个前两章是对这个上根利器人说的啊，实际呢这个每一章节里面都有对上上根器人说的这个内容，哎，就看你能不能发现了。所以这就是前两章是这个说的这个动了生死适合上上根器，但也不一定所有的与会大众都能契入。所以这个经里面这个后面的这个菩萨问的时候，就是这些菩萨也不一定都能契入，也有这个中下根器不能彻证的，所以后面才有这个各个菩萨出来这个发吧。所以到这个地方就普贤菩萨依于文殊和这个普贤菩萨依于文殊菩萨和这个普贤菩萨章节的这个问答呢，就有了这个新的这个问题。所以于是普贤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叉手二百佛言。这就是问法的这个仪轨，或者叫问法的这种威仪。哎，我们不是说是随随便便就去问法，他也有威仪啊，要这样为大众去请。哎，这就是普眼菩萨起来发了。那么普眼菩萨呢，有些地方他就解释什么是普眼啊，就是遍观法界，理悟不彻，事物不尽，慧眼普照一切众生，这就称之为普眼。也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这个遍满一切眼目，遍满一切眼目干什么？顿彻法界之特性，也就是诸法之特性都无不了之，无不动然。所以对离体上呢也能彻了，这个就是是首先是这个向内了之离体，然后呢所说的这些事境上呢也是这个理事一如，所以叫理悟不彻，事物不尽。这些了解这些理是为了干什么呀？是为了会照一切众生，这就是接济众生，利益众生的。所以禅宗里面有一个公案，就说这个类似于这种普眼的这种公案。 他就是这个上次去说到一个这个普眼和普贤，哎，就是普眼菩萨想要这个见普贤菩萨呀、啊，就是一直入定都见不了普贤菩萨，结果呢佛就告诉他，你在这个净三昧中起一念，哎，就能见到普贤，哎，他就以此而得见普贤。这好像是华严经里面的这个经文里面的一点点这个典故，然后这个化运到公案里面去。哎，这个灯笼里面有一个这个。这个禅有一个道武宗之禅师，当时问云岩谈称，他们是师兄弟啊，还是这个师徒关系啊？我都忘了。哎，他就问这个大悲千眼哪个是正眼？就是大悲菩萨是千手千眼，哎，千手千眼就是遍满一切的这个眼目，哎，大概就是这样的这个意思。我们看那个这个寺庙里面那个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的这个雕像啊，就是有各就是无好多好多的这个手上每一个手上都有这个眼目，所以就是这个手眼通天，可以说是手眼通天。这些眼目是干什么呢？这些手段是干什么呢？就是利益众生来用的。所以他就拿这个来问，就是既然这么多眼目，哎，这个都这个头顶上也有眼睛。这个面门上也有眼睛，每个手上都有眼睛，那哪个是正眼啊？就比如说拿我们打比方说，哎，这个是正，这个其中有一个是主要的眼睛，在其他的都是辅助的眼睛。他就是以此来发问，哎，问这个云岩台神。云岩台神就回答他说，就是哎呀，就好比说是这个夜晚人呀睡觉的时候，你手背着这个摸枕头一样，哎，有时候你躺在这边，枕头在另外一边，但是呢，你也一样能摸着枕头，也就虽然是漆黑一片，但是仍然有这个作用，这个作用仍然灵妙，不是说这个外面黑了，好像这个作用就不起现了。哎，就和这个光明啊黑暗是没有关系的，你的那个灵妙真心时时刻刻都能作用。哎，这就是说他打了这么一个比方，结果呢道悟这个宗智禅师呢，哎，一听就明白了，就说是原来变身是手眼，也就是千手千眼菩萨这个眼啊并不在别处，而是说信手拈来皆是手眼，好像这个身体上满处都是手眼一样，所以他就回答了个变身是手眼。实际呢这个回答虽然很好也很好，但是呢云岩禅师啊就不认可他的这个回答，就说是啊，回答的也不错，但是只是回答的八成而已。哎，也就是说这个说法不究竟。为什么不究竟呢？就是变身是眼就证明还有一个身在啊，哎，你的身体啊，你有一个身体在啊，身体上有很多眼目，这就叫变身是眼。但是呢那你有个身在那就不究竟。哎，所以说是这个云岩檀生禅师啊就不肯他，哎，不肯他，他就说这个他就说那师兄做魔生呀，哎，就是我既然这个我说的八成，那你怎么说呢？哎，他就说通生是眼，哎，他不说变身是眼，他说通生是眼，通生是眼跟变身是眼的意思不一样。这个变身是眼是身上长满了眼睛这样的，有这样的这个意思。通身是眼就是这个身体就是眼目，眼目就是身体，它是无有二致的。所以就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身啊就是眼，眼目就是千手观音菩萨，这个身和眼是一如的，不是说是有两个东西，并不是说是菩萨之外有另外一个手眼，也不是说是手眼之外有另外一个菩萨，哎，没有这样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通身是眼，这就眼就是身，身就是眼，哎，就像禅宗里面说净大地是沙门一只眼，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哎，无量无边宇宙法界无非就是沙门的一只眼而已。这沙门的一只眼在什么处呀？就念一离未称和这个山河这个无定法界无有二致，这就是净大地是沙门一只眼。所以他的这个师兄啊他就不肯他，哎，说是你虽然回答的很好，但是呢也只是回答的个八成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普眼菩萨呢实际就是通身是眼，哎，不是说变身眼目去了解这个，去洞彻这个外事外物，洞彻法界，变乖法界，变乖离体，哎，不是这个意思，而说其身就是眼目，哎，这个正眼呢就是遍满一切的，遍满一切呢正是这个普眼。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是有时候他们说这个普眼，哎，不是说是眼目很多的意思，就是你有这个正眼，这就是普眼，哎，有这个正眼。所以这个这就是这个普眼菩萨的这个哎意思。所以这个普贤菩萨就上来发问什么呀？大悲世尊，愿为此会 诸菩萨众即为末世一切众生演说菩萨修行见次，云何思维，云何住持，众生未悟，作何方便普令开悟呀？这就是前面普贤菩萨的章解佛这个回答的时候呀，是回答了这个修习菩萨如坏三昧及方便见次，就是普贤菩萨其实问的就是什么是如坏三昧啊，什么是这个方便见次啊，是问的这个。佛也从这个知坏即离不假修正的这个角度去回答了。但是呢，虽然大众都听闻到这个，就相当于是从前面章节里面听闻到这个无上法要，听闻到这个适合于上升根器的这个法要，但是呢，不知道如何去思维，更不知道如何去修正。所以普眼菩萨让来这个问这个两问了这两个问题，就是云何思维，云何住持。云何思维，云何住持这两个问题呢，实际就是有时候这个注释里面，就像这个归峰宗密禅师啊，他们的这个注释里面都有从不同的这个角度去注释。这个归峰宗密禅师他就从这个文思修的这个角度去注释这个云何思维，云何住持，也就是思维是这种观察真妄，这属于思慧。我们有时候说文思修，文思修就是这由听闻佛法能够这个开启智慧，当然不仅仅要听闻啊，还要思维它，就是八正道里面有正思维，就是你要思维佛法的这个义理，你要思维佛法的这种知见认知，而不是这种这个，就像我们有些初初学佛的时候认为，就说不分别，一说不分别，好像这个思维心都没有了，也佛法的这个义理也不去思维，不去分辨，祖师说的这些也不去思维到底是什么义理，那就只是在那地方就说是可能听到什么就认为是什么，那可能就对这个佛法的义理了解的不正确，或者是不够全面，甚至都直接是不了解，所以还是要去思维这些义理。所以就是他们从这个注释的角度啊，他就说这个观察真妄呢，这就是思慧，由思维而开启的这个智慧。那么云何住持，住持实际就说是明了了这个圆觉妙心，且能安住其中。持之不失呢，这就叫修慧，也就像我们保任一样啊，观照一样，观照就是让佛性现前，保住佛性不失嘛。佛性当然不会失去，没有说佛性会失去的意思，是说是你有时候起妄想了就容易被遮蔽，或者是跟着妄想跑了就叫遮蔽了，所以这就称之为失。那么持之不失呢，就是发现妄想来了，或者是发现又跟着这些外境跑了，这个佛性这个淹没了，那就提起来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让它现前，别让它丢失掉，这就是所说的这个修慧。所以住持有时候也有保任的意思。至于说这个文慧呢，他就把它放到后面了，就说的是后面说的如今谛听当为汝说，这就是从这个文思修的这种角度去这个说这个解释这个云何思维，云何住持。实际呢，这个思维呢，就是这个方便，也就是以什么样的这个方便去证道，也就是你在这地方思维的时候，实际是一种方便，或者是会观啊，或者是观照啊、观察啊，实际这是一种方便。这个住持呢，就是必须要有开悟之后，你心不开悟就没办法抬住持。也就这两个，这个云何思维、云何住持说的这个内容，实际还是不一样的。就是住持是依于开悟之后才能住持，这个思维呢，就是未开悟之前，你要依于这个思维心而去正道呀，依于这种思辨呀，去这个扶持正知见呀，有这样的这个意味。所以这个如果没有心没有开悟的话，就是没办法抬到这个住持，或者说到这个住持，所以只有体认到这个圆觉妙心，才能来说住持。为什么要说这个住持啊，或者安住其中啊，持之不失呀、实际就说的是这个圆觉妙心，它实际没有这个所谓的得失，这个地方是没有得失的，只是众生就说是我们在这地方妄动习惯了，纵然有时候就说是识得了真心，虽然说识得真心不代表一悟到底了，也就是有可能有这个上根利器，就像这个楞严经里面说的这个离属动物尘物并消，这大概就是上根器的人，也可能有这样的，但是呢大部分实际就是还是悟后起修，这个认识到知心之后呢，时常还有妄念清洗，或者还有这种认假作真的这种 啊，这种情况，实际这就是无量劫来的这个习染，也就是无量劫来都在这地方妄动怪了，都在这地方认假作真怪了。哎，纵然你突然之间体悟到这个真心，哎，时时刻刻还会有这种妄念情形。所以古人就说风平浪游泳，理现念犹清啊，就是虽然风平了，但是这个波浪还是会涌现起来，离题上虽然明白了，但是妄念呢也会这个挟持自己。所以这就是说是要这个住持的这个原因。这就有这个习气在啊，有这个妄动在啊，所以不能住持。那么到佛的这个境地呢，其实就像这个最开始的这个圆觉经里面的这个序里面，序风里面提到的，最开始提到就说是佛已与神通大光明藏，实际到一切如来庄严住持，光严住持，也就是只有佛在这地方是光严住持，没有这个众生能得这个庄光严住持。这个地方就说的是这个佛在这地方是圆觉无碍的，但是呢众生虽有其觉性不而不觉，菩萨呢虽觉而未圆满，所以都不能称之为庄严光严住持，只有佛在这地方才能称之为光严住持。这就是问云何住持的这个缘由，也就是众生在这地方听到前面那两章节之后也有可能有所误入，但是呢人不得庄严住持，就是还有走坐的时候，所以他就问了两种，一个就是这个云何思维，一个就是云何住持。所以众生未悟，作何方便普令开悟呀？实际这个未悟呢，也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听到佛前面所说的这个两章回答呀，没有彻证的人，没有证悟的人。第二种呢，也可能就是虽然有所证悟，但是呢，又不知道这个如何思维住持的这个人。所以就是对于这两种情况，才为他们去请问的这些善巧方便，或者说是请问他们这个住持的这个方便，以令大众开悟。这就是普贤菩萨上来这个问的这个缘由，就是他为什么要问这两个问题啊？必然是依于前面两个章节佛回答到的，佛提到的，所以他才有这个新的问题在。那么他问这两个问题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啊？就是说的普令大众开悟，也就是为未悟者得悟，就是为未彻一部分，就是没有开悟的人呢，让他开悟啊。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没有这个彻证，虽然悟了，但是也没有住持彻证的这个人，要让他们来彻证，所以也并不是一悟到底的，就是为这些人来发问的。所以这就是普贤菩萨问的这个两个问题，后面下次再说这个后面具体的这些这个佛的回答吧。
好的，谢谢刘老师哈。好，那师兄们看看还有问题吗？有问题我们可以开麦。现在师兄们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的学习和答疑就到这里了哈。师父
好了，
我们今天答疑就到这儿吧。师父
好了，再见再见。
好的好的，师父再见。师父再见，师母再见，师兄们再见，再见。好，再见好。